欢迎收听 PTT 废文考察团。嗨，大家好，我是团长。非常幸运的，我们这周也可以顺利开录了。那团长刚搬家完，所以说现在是个新环境，还不确定说在这个新环境里到底录音起来的情况如何。不过我们就先录录看吧。好，那不用说这周了，应该说最近一个月大家最热门的不外乎就几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共军演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干我们屁事，就是桃园市长参选人小智，我们的超跑智的论文事件。那这个超跑智啊，小智在这是8月8号，哇，父亲节，欸，没有，不是8月8号，8月9号，已经被认定说他是确定抄袭，要撤销他的台大学位。团长只能说，早就该这样，这么明显的抄袭，还在那里全党救艺人，真的是笑死人，笑死大家。好了，不过选举的事情嘛，我们就不多讨论了。因为会讨论的，不管是政论节目，或是其他时事类 podcast， 应该会多更多。谈到只能说啊，现在全台湾这个读过硕士的人这么多，写过论文的人这么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好吗？那现在回想一下，也是觉得新竹好险团长不是新竹人，不然团长应该会觉得，就是不是新竹市人，不然团长应该会觉得羞愧到死。各位想想，新竹市竹科那里面一堆这个四大硕毕业的这些高学历分子，甚至很多这个国外留学回来的，哇，结果选出一个中华大学，然后洗学历上台大，然后结果论文还抄袭，现在连台大都不是的这个抄袭仔，还把一个球场盖这么烂，想想真的是可悲。好险团长不是新竹人。好，那讲讲这周的饮料。这个团长最近想说，就是夏天，然后因为很热嘛，最近很热，就因为之前冬天的时候会去买那个，去 Costco 买那个红茶包来泡，然后之前有看到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铁桶装的这个英国茶，那其实不贵，它一个茶包平均下来就有2块而已。就一般大家比较常知道那种 Costco 的红茶包，就是那种纸盒装的，那个一包就要5块的。那反正那时候铁桶装的那个，团长有买一桶，干，结果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说他喝了这个1-2年了，都还没喝完。团长看我搬家的时候，哎，想说就拿来，顺便带来。然后团长现在就把它做成，就是类似冷泡茶的概念吧，就直接把它装在那种环保瓶，就是饮料店的。现在不是很多手摇饮料都会有那种瓶装的嘛，然后你如果用它的瓶子去回购，可以折扣之类的，就是用那种瓶子，因为团团有个2-3个嘛，然后把它直接冲冷水，然后泡个1-2天，然后来当做这个冷泡茶喝，就是当放在冰箱里，随时可以喝。 那不过团长这个先第一次试泡的结论是，这个茶包太淡了，下次可能要一次泡两包茶包才够完，不然的话这个真是没什么味道，失败。好啦，那今天因为我们还在调整环境，团长就想说，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第一篇文章来自于 Woman Talk 吧，作者 LINN12285219。心情最近对朋友有点不悦。如题，有个朋友最近即将硕士毕业了，要进到科技业当工程师，薪资待遇等等，以文组的我来看，绝对是遥不可及的地步。其实一开始他分享得到这份工作时是很替他开心的，不过我后来觉得他就有点越来越，这个是怎么念，大型的台语，大型应该是越来越大牌的感觉吧。因为我们这些朋友都比他早出社会，他就开始问我们等他开始工作应该要给多少孝心费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一个月能存多少啊，投资多少钱，或者是他想租房子等等之类的话题都是他开，我也不吝啬于分享我浅薄的经验。不过讲到后面他都有以下言论，啊你存这么少哦，啊你都不用给孝心费哦，你房租也太贵了吧，什么时候要离职，来科技也好赚呐、啊。叉叉叉职业就是个垃圾，领这么少还做得跟狗一样，诸如此类的。我本来听到都会很想生气跟他争论，但后来我渐渐的也懒得跟他吵。接下来是另一个部分，最近一次吃饭都各自带着女友，很明显感受到他对女友的照顾。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要交了女友就是马子狗。经过前面有关工作的堆叠，加上他马子狗的个性，真的是有点快受不了他了。不过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也舍不得就这样断联。有时候想到这些事就觉得心烦，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那种说走就走的纯真了。纯抒发，谢谢看完的人。团长个人是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刚出社会的一种就是自大吗？尤其是团长觉得，尤其是像他这样的这个硕士毕业，然后他们这群朋友可能大部分就是读完大学就直接出来工作，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所以他在读硕士的时候会有一种我的朋友好像都出社会，但是我却还在当学生，然后有一种我落后人家，然后现在这个他出社会以后，然后就会想，就是刚好他薪水又比较高之类的，尤其是最近前两年这个科技业很的就抢人抢得很凶嘛，所以说他可能会想说，哎呀，就是他可能前两年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你们聚会常常会酸他说，哎干，就你这个臭学生没收入之类的，然后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刚出来，然后想说，哎，有没有就是想要炫耀，说炫耀也不太对，团长觉得应该是他有点太开心，觉得就是我这个深蹲两年是有这个回报的，就是我不是这个真的是当学生，然后在那里整天玩。我是这个，我因为我那两年的努力，所以我现在这个薪水反超，一个弯道超车的概念。那团长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其实这种不爽的事情也可以就直接吐他之类的。就如果你们真的是很熟的朋友啊，像团长，团长跟团长高中时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大学以后也都不一样。像有一个就是本来是他是做什么影片剪辑的，但其实他也是 做的蛮好的，就是他就大学毕业，然后就去做影片剪辑，然后换了几份工作以后，就是其实月薪也有到五万以上，就是含五万以上，人家是会 OK 的。但是后来他最近就转去做保险业，因为他觉得就是他剪影片那个方式实在太累了。那另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一般的这个理工科。然后他也只有大学毕业而已，然后反正就是最近换去前一年换去那种设备商，那就是狂加班，然后可能就是加上加班费，月薪可能十万左右吧，差不多吧。然后团长就最废，团长就那个最废的，然后领那个超就是可能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电理工科的那种薪水三万多之类的，然后还有轮班之类的，然后所以团长就会被有时候就会被狂呛，说就是例如可能团长在犹豫，也不是说团长在犹豫，就团长朋友就说，最近那个什么新游戏要出了，假设前阵子好那个魔物猎人，然后要出了，问团长要不要买。团长那时候就想说，让我想一下，然后就是让我看一下我这个月花多少钱。然后团长朋友就可能呛说，干这个小钱秀啦之类的。然后但是团长有时候也反呛他说，就是可能问他要不要出来怎样干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这个还在上班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要去加班啊，然后突然就说完了，你这个可能再过一两年，就是我们见面聊天，你只能聊你这个，就是话题只剩下说你现在这个又这个月股票赚了多少钱之类的，其他的跟你聊什么一般生活的话题或者是时事话题，你完全没有。就完全无法搭上来，因为你全部都在工作之类，就是这样子呛他，反正就互相嘴来嘴去，突然觉得这个就是你们交情真的够好之类的。那像他这个样子，团长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交情不太好吧，或者是他其实不太知道这个科技业。也不是说科技、啊，这种理工男吗？其实有时候你就反吐他几句，就是他可能也不是真的，就是在质疑你说什么你存这么少之类的，他可能就只是讲讲干话。团长个人是这样觉得。好，18ECN 他推文说。刚进科技的人都会这样，这个状态会维持三四年，真的。那为什么会维持三四年呢？因为三四年以后，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工作忙到没有办法参加朋友的聚会，要不然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就是已经没朋友了，就像这个一样。Ocean Fish Wu，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没有，我们都说我们是在赚老年的医药费，以前别人都说什么科技新贵，我们都自嘲自己不是新贵，只是挖贵，科技新贵已经是这个几万年前的东西了，那个时候在这个分红还没有费用化以前，那一个才叫科技新贵好吗？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科技新贵，现在只是奴隶工程师，对不对？你赚再多还不是这个别人这种这个房子的这个炒房投资客一转手，对不对？你就把你的钱全部吸过来了。NATASHAJC， 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朋友，要学习前进。等到之后成家立业生小孩，又是不同的阶段，话题不同，就顺其自然分开吧。不会啊，其实团长觉得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朋友真的是， 就是这该怎么讲了，你真的很看重他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尽力的去维持啊。毕竟越到就是尤其出社会以后，这个交到的朋友就是很多都是彼此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利益取向，跟学生时期交到的朋友还是有点差别。所以呢，就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朋友，还是要好好的经营一下这个。哎，拿 LK7054 不会，就跟看到流浪汉睡路边会去挖苦人家吗？有一种可能是有病，一种可能是幻想。另一种可能就是所谓的自卑转自大吧，说不定他就像团长前面说的，他在还在读书的时候，看到四周朋友都已经开始赚钱，然后可能大家约出国玩什么的，就是花钱不手软，然后他还要在那里，可能要不然就是兼职打工，要不然就是可能还要这个省吃俭用，那时候他可能很自卑，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我也成为这个会赚钱的人了，所以就是一种自卑转自大。RJB0506 断舍不得断，就继续忍受，直到甘心的那一天，然后骂自己笨，干嘛把大好时光花在听这种人说你不喜欢听的话，懊悔拿不回的时间。不会啊，团长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刚出社会才会有的。I part hot water， 你朋友现在优越感爆发，估计不会变。你们以后见面就每次被他洗脸压你们。QW108096 自己也在科技业，身边科技业有些同学真的是这样，出去围绕在工作赚多少，久了联络频率就变少，不想把私人休假浪费在谈论这些事情上。真的，团长，有个朋友，就是团长大学很好的朋友了，然后他最近也越来越有这种倾向，而且他又是那种该怎么说呢？其实团长不知道，就是他蛮难找出来的。然后，团长看他假日可能就顶多跟家人出去而已，然后就是一个肥宅，然后问他要不要做什么，然后有时候又很懒。Purple Maple， 你了解科技的生态就知道，他的科技也比不过别人，当然只能踩你文组。说真的，我身边科技业年薪很少于300万，好几位500万以上，但这些人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有钱，因为去中国有年薪上千万的，也有创业月收百万的，公司年营收额上亿的，在科技业其实相对剥夺感是很严重的。光他讲这一句，这个身边很多 很少年薪少于百万，团长就觉得他妈是在胡乱，就跟什么科技版人的年薪300万一样。但当然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那个顶尖的佼佼者之类的，但团长看到他讲300万，就觉得他讲在胡乱。Reagan 0519，越膨胀越代表见识浅薄，没有被人定过，只是对方既然把收入当成主要交际材料，我想你们友情也不会持续很久。他会先开始用你们建立优越感，等到收入相当，等到找到收入相当的交友圈淡出你们，再被绝对打不过的人定之后，又会想回头找你们建立自信。Kata 018，我有个多年好友也是这样，动不动就会说你们薪水怎么这么少，为什么还不换工作，然后常常说他很穷，年薪才几百而已，然后也很爱强调他周遭很多社会经营，最后大家都不太回他。我也是跟你一样舍不得过去的友谊，就尽量不要跟他聊职场的事。对啊，其实团长觉得你真的很重视友谊，就是他只要一想讲职场的，你就把他转移掉，你就说，哎呀，我们这个 很久不见，对，不要聊这种什么工作上这个让人讨厌的事情，对不对？宁愿吹当年勇，对不对？也不要在那里聊什么钱这种俗气的东西。然后如果他还是就是他除此之外就没话题的话，你就是用团长那一招，你就直接当他说哦，所以难道你这个生活除了钱都没有其他东西了吗？然后他如果说对啊，钱很重要什么，然后你就要说哇，你已经这个变成一个无聊又俗气的人了，当年的这个你怎样怎样的。那如果他最后他还是欣然接受，那团长也没办法，就这样吧。东纳摩纳这种人从GG离职以后一直讲下去，他以前在GG如何如何，话题永远离不开GG。有个认识的人就是这样。可能这个 GG 是他当年他觉得他人生最骄傲的时刻，那至于为什么他离开呢，又是另一个故事了。Kodak 人性啊，以前同学很要好，后来他到美国工作买了房子就大头症，常常骂美国多烂也不回台，一样也是感觉钱和英文让一个人失去以前的纯真，不小心就决裂了30年的友谊。其实这个也是蛮就是像他说的这个骂美国多烂然后也不回台，这也是很多很多出国的人就会讲的，像是尤其是去日本，不管是留学还是工作过的人，就会一直骂说日本就是很多超烂的地方啊，还是台湾好之类的。然后如果有人留言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台湾，然后他就会这个装死。不过他们有一套说法是说，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工作，所以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就是不是在那里工作的人，可能只是在那里观光的人，他们看不到那些缺点，或者也不是看到，甚至他们就是感受到，不管是被歧视或者是被什么之类的 maybe。 所以呢，团长其实也觉得就是 也不用去刁这个，就是就像你在工作，你一定会有这个不爽的地方嘛。但是你也不会说你今天抱怨一个不爽的，然后就立刻离职嘛，肯定不会的。那难道说你不离职你就不能抱怨你的公司吗？当然也不是这种事嘛。所以大家就有时候人在抱怨，大家就笑笑的看看，对不对？然后一起骂一骂之类的，或者是如果他是想讨拍，那 你也可以这个拍拍。好，下一篇文章来自于八卦版，作者 J.K. Mars 五。问卦：头等舱真的很舒服吗？我这辈子还没坐过飞机，无法想象头等舱到底有多爽。等我乐透四合中四倍，我一定去搭乘拍片给大家看。前提是要有中四合四倍。有人坐过头等舱吗？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觉吗？谢谢解答。团长也没坐过。但是现在来说，有头等舱的飞机应该没有挣得到很多吧？现在不是都是什么豪华经济舱、商务舱或者豪华商务舱之类的。16300蛮舒服的，还有半套。干，你是看到哪一个番号去了 ？HNT17 阿联酋头等舱$20,000，所以是这个60万。 SALI921 超爽的，空姐都有特别的，都特别有味道，工三小。YUNGO， 嗯，可以买一台车，只能坐几个小时而已。然后他意思是$20,000可以买一台车，但是呢你买这个机票，你只能坐几个小时。利益 PHYRHYNN， 只能说轻松点，坐十几个小时，空间又小，换头等舱只是比较伸展空间比较多而已。不是吧？因为你光换到什么商务舱之类的，伸展空间就已经比较多，头等舱应该更猛吧。 K本0733 YouTube 很多可以看，还有淋浴间。KABUKIRYU 不知道头等空姐是不是最资深的欧巴桑啊，花那么多钱结果不是被正妹服务哦哦哦哦，所以他的意思是因为头等舱要服务最好，所以呢可能会找最资深的空姐。那最资深的空姐代表什么？代表他待很久，所以说代表他不会是个年轻正妹。YUNGO 建议坐商务舱，地址条头等舱费另给付房号。所以他意思是，就是你坐在商务舱，然后这个地址条给空姐嘛，然后附上你的房号，然后跟这个头等舱的这个费用。The Dragon Bug， 舒服的是有钱人的身份，不是头等舱。没错，真正的有钱人是不坐头等舱，他们都包机的。BYE2007 以前有一次升等商务舱，感觉很赞的，超爽。真的，连这个团长一般以前搭过飞机也没有看过商务舱，就只有看过那个豪华经济舱而已，就已经觉得很屌了。INCHO 没钱想搭头等舱，要用点数换，不要用现金买。但搞不好点数也不能换，搞不好顶多换到商务舱吧。Homestar Smart， 提前登机，起飞有酒，餐具飞一次性的，椅子很大可以躺平，大概就这些。三小时内的飞行其实差不了多少。LYLY123 只坐过几次长城美东直飞商务舱，一上飞机就躺平，直接睡到结束，真的有差。吃的还好，飞机餐就那样。美东返台要16小时，真的值得。A29976137 空姐会排毒，不要瞎掰好吗？SELVESTER 正的都在经济舱，商务舱都大龄阿姨，头等舱没坐过。商务舱有些空姐会狂找你聊天，感觉就想钓金龟。Blue Blue Land， 他的回文，嗯，其实不怎么样。所谓的头等舱，只是相对于商务舱跟经济舱好。实际上就算能躺平也没有你家的床好睡，餐点再好吃也还是被正常的西餐厅吊打，所以不如花你1/10的钱去住高级饭店，床还比头等舱好睡，餐点比头等舱好吃。有道理。 PAT740515 会在意这种事的没有资格坐头等舱，当你能把10万块花当成10块再花的时候，就会觉得没差了。没错，这个就是这个，当你还在想这个 CP 值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资格坐这个头等舱了。真正的有钱人是这个逛百货公司，就是像逛厨房一样，还不是逛便利商店了，是逛厨房一样，要什么拿什么。RicoMiss04 他的回文。可能有些人没坐过头等舱，无法想象里面的情况。 在里面确实都是高端服务，不比任何地方差，会问你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吃饭，还会递给你被子、眼罩之类，空姐还会时不时跟你嘘寒问暖一下。这是我上次在经济舱第一排听的清清楚楚，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经验吗？而且你听到这个应该是商务舱吧？笑死 ！STALNA， 重点不在座位跟吃，我觉得最爽的是下飞机那一刻，空姐挡住商务舱，让你先下飞机，很有礼貌的跟你说再见，那种感觉真的是轻飘飘，感觉跟吸毒差不多。虽然我是没吸过啊，干，照这个道理，你应该也没搭过头等舱吧？抖音券现在头等舱没有很难，信用卡回馈加活动，国内消费18元，海外消费10元一点。日本航空70000点可以换东京纽约头等舱，其他我不熟。日常消费累积几年就可以换了。我朋友搭过头等舱，日系航空会注意到你睡醒，会挑适当的时间问你要不要吃早餐。不过他刚睡醒在挖鼻屎，空姐就拿湿纸巾来了。这个空姐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看到你挖鼻屎还知道要递湿纸巾。理由 NNNNN， 如果你家的沙发是三人座宽度，你躺下去体验一下，这就是大多数的头等舱你睡觉的空间。然后找一台20-32寸的液晶电视，正对你摆好看 Netflix， 这就是你在头等舱大部分时间做的事。准备几瓶口碑不错的红白酒或香槟，搭配相对应的酒杯，准备一些乳酪，买一块品质尚可的牛排，煎好用瓷器摆盘，点缀几朵花跟一根绿花椰菜，大致上就吃饭的时候的场景。括号，当然头等舱的选择不会少。简单来说，任何一个阿宅居家环境搬到空中就是头等舱规格，所以头等舱对于有能力消费的族群是最低标准，毫无舒适性可言。换言之，搭头等舱的爽度跟环境一点关联都没有，是阶级。航空公司会尽全力在你踏进机场的那一刻，用各种方式彰显你的尊贵，让你享受经济舱难民的羡慕的眼光，这种唯我独尊的快感才是头等舱的价值所在。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是说团长最近也在跟朋友计划说，可能明年初要出国去玩之类的，因为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在觉得说，这个。第一个疫情可能已经接近结束，第二个台湾这个选举也要结束了，所以说明年很有可能就可以出国，就是回国不用隔离之类的，正常出国。那团长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就是因为团长有些信用卡是那种，你只要出示信用卡。就是你在国外就可以直接去所谓的贵宾室，但是你就只能一人去。那当你如果是一个4-5人或者5-6人的团的时候，那你到底要不要去用这个贵宾室呢？但是不用的话，又觉得说，我都办这张卡，它有这个免费的优惠，不用一下是不是很可惜啊？所以团长就觉得很犹豫。但反正距离明年还很久。所以就到时候再说吧。好，下一篇来自于 Marvel 版，就是飘版，作者 A22298811。 经验，这是什么样的算命方法？这是亲戚推荐的一个老师，其实我宗教信仰并非民间信仰，只是出于好奇去看看。第一次带女朋友去这里算命，这老师就是一个普通老伯伯的样子，老伯伯则要你的名字跟出生年月日，时辰不需要给那种。老伯伯并没有拿出罗盘或排命盘，还是什么紫微八数之类的。给完名字跟出生年月日，直接要求看手相。在看手相的过程，他不会问你任何问题，反而是滔滔不绝跟你说关于你的事。 例如你家附近的街景跟道路，你的身体现在有什么问题，你的个性之类的。还有你可能适合什么工作，巴拉巴拉等等。本人因为有一些疾病，竟然在我完全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的同时直接点出。除此之外，我女友家里的景色也完全叙述出来。最令我不解的是老伯伯直接点出我女友身上有一颗痣在身体的哪里，这颗痣是非常好的痣等等的。这颗痣是有点隐私的部位，老伯伯再来说不可能看到，而且他明确指出位置在哪里。从开始到算命结束，我只听他讲，没有发问任何问题。小弟对于这个真的非常不解，老伯伯从头到尾就只是看你的手相，就可以把很多之后你自己知道的细项点破，而且不是模棱两可的这种答案。以前看了一下，这算是通灵吗？在我的认知里，看手相基本不可能这样铁口直断，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而且连身体哪个部位有痣，或者是你家景色跟道路，我只是觉得好神奇，有没有这边的神人可以帮忙解惑？SENDOH07 以逻辑推断，你觉得这个算是算命吗？这是个好问题。莉莉536666，他其实是心电感应。如果原 po 的 PTT 账号没换密码，说不定哪天会被盗。N88711117，因为阿北已经看过你们的 FB。还看过女友的泳装照，欸，有道理哦。这感觉上像是一个这个精心策划的这个神棍诈骗。VICIOUS666，两个可能：一养小鬼；二你亲戚被他套话，拿了你一堆个资，肉收个彻底。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精心策划的一个诈骗。NADUNA 有可能有兼修面相吧，但是面相看得出你家中的景色吗？KU892，只有我觉得花钱去听自己的个资很蠢吗？他突破盲点欸，我的天！真的，你花钱去听一个这个你自己的个资。然后在那里敬佩个半天。HONIYA， 我的一个日本客户也是这样，他能看到你常待着的那一个空间环境，讲话讲到一半，他脑中会浮现那个画面，但看不看得到字之类就不知道，看得到的话感觉很恶，真的。NIJIBON 养小鬼吧，看过一次类似的方式，是神灵附体的系统，只看挂号单上的名字跟出生年月日，一眼就能精准说出过去和个性，当时的未来，现在的过去的事也都有应验。这个系统平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阿伯，不会算命。RONIN9354，我几年前有给我哥的朋友算过，看了紫微盘后，开始讲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就跳一句：“你家大门漏水，要赶快处理，不然会破财。”我在想说，哪个看紫微还可以知道我家大门漏水，而且大门旁边没有水管，知道怎么漏，也太神奇了。结果回家一看，地上的铰链有生锈，还有锈色染到地上。仔细看电梯间的瓷砖，可以看出有一个半径3公尺的水痕。问了邻居才知道，门旁是他家浴缸，他家水管破了，浴缸下满满都是水。神奇到我觉得他改行做隔空抓漏应该很赚。BALANU， 我遇过这样的老师，只要名字、生日跟看手相，但没有讲这么细，大概就只有说你之后要注意的事情。Green Street， 以前在一中算塔罗也是花钱听自己问题，我想换工作，他直接跟我讲可以换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说不是啊，现在就是做这个，我想转换别的跑道，不要做这个。然后他就说第二个，他是说要收第二个问题的钱，很傻眼。AKUA 他的回文，这篇文章让我想到我爸年轻的经历。他二十几岁时，括号他现在六十几岁，有次跟朋友去人家推荐的算命时，在高雄南台路一带，是全盲人，括号缺，不是，是四个全盲人，娶两三个老婆，在他旁边当助理，工作室中放一个神坛。我爸在算时，他把我爸过去生命发生的细节全部讲一次，例如我爸高二时自然族转社会族，他也算出来。离开时，我爸说他猜测他那是养狗灵，才有办法把过去讲得这么详细。但就像某个网友讲的，没错，花钱听自己的个子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那哪需要人家讲给自己听啊？准又怎样？好，接着来到本周废文的单元。本周废文来自于 Joke 版，作者 James Hunt， 标题是 XD 瓦力的特殊父子括号罗力学算式。先复习一下瓦力学的历史。2014年末，学术界诞生近代最伟大的瓦力学公式，人类对于特殊情欲流动的研究自此突飞猛进。2021年 Dr. CKPIONEER 将瓦力学改良至 2.0 版本，此后基础公式已趋近于完美。即便各方学者在其衍生更精准的算法，例如 Proof Super Pattern 的古典瓦力学，基础瓦力学 2.0 仍是最美妙的公式，因为其简单通用易懂，只要国中毕业都能理解计算。唯一不美中不足的在于复决的瓦力与罗力指数的转换过于笼统，将复决的瓦力等同于罗力指数觉得有失于偏颇。一个大妈不管几岁被吃都难以被称作罗力，只能不管被几岁的人吃都难以称作罗力，所以只能广泛认作年下指数。通说罗力只以16岁以下作为标准，烂伤小说罗力塔甚至指出精华期为9岁到14岁。那么该如何计算瓦力学的特殊父子罗力呢？经历研究最终还是返璞归真，直接将瓦力学算式转换成罗力学作为完美。在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先讲一下什么是瓦力。这个当这个男生他吃了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是阿姨等级的人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会说他这个瓦力很高，所以这就是一开始的这个瓦力学，所以也就是说是女大男小的情况。那这个算式有很多种啊，团长就不细讲了。那这个算式呢，就是因为当你是处于这个男大女小的时候，你的这个瓦力算式算出来就会是一个负值。那有人就说，那这个应该就是反过来，男大女小，所以应该叫做罗力。但是呢，就是如果直接把它叫做罗力，那又跟这个所谓的一般的罗力来说的认知又不同。就像是这个，你如果是一个30岁的大叔吃了一个这个国中生14岁小女孩，这个可以称作是萝莉嘛。但是呢，然后你们相差了15、6岁，但你如果今天是一个这个65岁的阿公吃了一个这个50岁的这个阿伯，这个算萝莉吗？当然不算。所以说呢，他才会提出了这个萝莉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了解这个萝莉学。罗力学的前提：一、只限于女生16岁以下；二、只限于女生年龄大于等于男生年龄大于等于女生年龄。 如果女生男生年龄小于等于女生年龄，请直接用瓦力学 2.0 算式，萝莉计算公式，相对萝莉等于男生年龄减女生年龄，罗系数等于相对萝莉除以女生年龄，绝对萝莉等于相对萝莉乘以罗系数。好，大家不需要太了解。然后所以说，他说只套入基础瓦力学公式，并将系数分母由男改为女，就是这么刚好而且精妙。如果以成人标准18岁带入男性，公式完算如下：如果男性18岁，女性16岁，这个相对萝莉2，绝对萝莉 0.3， 那我们就不要全念，因为他一路念到一岁，所以我们就再往下跳。这个如果男性18岁，女性12岁，差不多就是国小6年级的等级，你的相对萝莉就是6，绝对萝莉是3。那如果男性18岁，女性8岁，差不多是这个国小幼稚园大班，你相对萝莉10，绝对萝莉 12.5。 如果你男性18岁，女性1岁，相对萝莉17，绝对萝莉289。所以说可以看到古典萝莉塔规范的古典精华，14岁到9岁绝对萝莉几乎落在1到10的范围内。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绝对萝莉等于罗威显指数。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他说18岁男生在刑法责任初达标，又刚好吃到精华上限14岁，罗威显的标准是1一级括号 1.1， 然后往上吃到15-16则过了精华期，这个狭义的超过罗度，罗威显渐渐不足1。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危险程度啊，就是超过1以上就是越来越危险。那他说18岁往下吃到9岁，也就是古典萝莉精华的下限，再往下就非萝莉控而是禽兽了。萝危险指数达极限的9，所以至于8到1岁开始就是10位数起跳，一路等比飙升至百位，俗称禽兽指数。所以也就是说他这里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罗威显指数啊，就是我们把它套用在假设你今天是针对这个洛丽塔这个小说里面设定的9到14岁是最完美的，那你的这个罗威显指数刚好就是从这个1然后一直到接近这个9，然后呢你如果是吃了这个9岁以下的，那就是它就会超过，就是已经变成2位数，你的这个危险指数就2位数。那超过2位数以后呢，这就不是什么危险指数，这已经是禽兽指数了。好，所以说呢，当然随着男生年龄越高，罗危险指数也会飙升。十几二十岁吃萝莉，勉强可以说哥哥吃妹妹，一路在高变成叔叔吃幼女，就变态了。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危险指数，以及我们知道它如果超过10会变成禽兽指数，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几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的这个女生下限，对不对？要多少以下才会变禽兽？不是常常会有那种老少配之类的，或者是年龄很大差个一轮以上的，然后就会 被骂说禽兽之类的。然后他继续说，就算专挑萝莉天花板16岁下手，29岁男生已经踩在十级线上，一旦到了30岁在其他领域还能当魔法师，在萝莉学里就只是一头禽兽。所以他说结论，罗威显指数1到10级用于衡量萝莉控走钢手的标准田区，不足一级的话就是通常男方也未成年或者相对萝莉够低，社会观感不叫人接受。1到10级就是名为萝莉控的绅士，虽然女方不合法，但是年龄差使你仍悬在欧尼奖的钢索上风骚平衡，级数越高会越晃，超过10级就是自称萝莉控的禽兽，括号30岁以上的大叔全部都是。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他用了一个公式做出 就是怎样的年龄，就是吃这个未成年少女，算是这个萝莉控。然后呢，怎样的多少年龄以上吃算是这个禽兽？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么详细如论文般的这个计算呢？没有，就只是一篇废文，所以才会说是本周废文。好，以上就是本周的 PTT 废文考察团。那这周因为换了新环境的关系，如果大家觉得在收听上有什么就是奇怪的地方，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私讯我们的粉丝专页。好，那别忘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们五星留言，还有在 PTT 发更多的废文，让团长费心一下。好，就这样，我们下回见，拜拜。